二十七章，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九章，是主要基本上记载耶利米跟假先知之间直接的对抗。耶利米跟假先知之间直接的对抗是面对面的。前面我们看到耶利米受很多的逼迫，受很多的反对，但是都不是面对面直接好像来对抗。但是27、28、29这三章，我们看见记载了耶利米跟这些假先知直接的对抗，而第27章跟28章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都是论到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做一个木轭，戴在他的颈项上，来以这个象征的行动来帮助人明白他要宣讲的这个信息。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在27章的1到11节，耶和华差耶利米去向列国的使臣宣讲信息，要这些使臣把这些话带回去他的国家，告诉他的君王。那在耶和华要这些使臣回去向他们的君王宣讲的话，耶和华要对他们君王说的话，耶和华特别声明他是创造宇宙的主，他也是历史的主。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首先1到11节是耶和华对列国君王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时候赐给的呢？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时间是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或者说约雅敬开始执政的时候啊。但是如果我们从27章第3节，我们看见是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23节讲的不是约雅敬，是西底家。还有第12节，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还有28章的1节，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所以我们从接下来的经文可以看见，这里所论到的其实不是约雅敬王，不是在约雅敬王登基或者说开始执政，乃是在西底家王开始执政的时候。那么所以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是这些文士在抄写的时候，把26章的1节抄在27章的1节。所以你看我们和合本，我们和合本就解释说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其实约雅敬就是约雅敬，不是西底家还有一个名字叫约雅敬，因为西底家之前就是约雅敬做王。那所以很可能是文士抄写的时候把26章，因为26章第1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很可能就抄写的时候把它误植在27章的1节。所以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耶和华差耶利米去向来到耶路撒冷的各国的使臣说话，要他们把耶和华的话带回去给他们的王，这事情乃是发生在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换句话说，已经有第一批的犹大百姓和君王被掳到巴比伦，是在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然后巴比伦就立西底家做犹大王。因此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西底家开始他登基做王开始执政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耶和华首先给耶利米一个命令和吩咐。第2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和轭， 加在自己的景象上。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再一次吩咐耶利米做出一个象征的行动，这是一个象征的行动，有时候我们称之为是叫比喻的行动，也就是说好像耶稣讲比喻一样，用一个行动，可是这个行动本身有象征性，或者说具有一个比喻的功能。正如前面我们看到13章第1到11节，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买一条麻布的腰带，把这条腰带绑在他的腰上，然后又吩咐他把这条腰带带到这个两河流域，把它藏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又叫他去那里把这个腰带挖出来，他看见腰带都已经腐烂了，也是照样是用一个象征的行动来支持，或者说来帮助百姓明白耶利米他宣讲的话。同样第19章我们也看到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窑匠那里买一个瓦瓶，然后把犹大的这些领袖带到陀斐特，就是新嫩子谷，在那里向他们宣讲耶和华的话，然后把这个瓦瓶打碎。这也是一个象征的行动，来帮助人明白耶和华所说的话，或者说借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所以这里照样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做一个木轭，然后把它套在耶利米的颈项上，用这个象征的行动来把耶利米将要宣讲的信息非常生动的把它表达出来。那这个轭，我们现代人可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牛耕田，我自己小时候成长是在乡下的地方，所以是都是稻田，小时候常常就在稻田里面抓蝌蚪啊，然后稻田里面有小山丘就烤番薯啊，控番薯啊，我小时候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成长。所以这个轭呢，其实是牛在田里耕田的时候，农夫就把轭套在牛的身上。通常这个轭是木头制造的，是一个弓形的，也就像那个射箭的弓啊。这个轭是像弓形的一个木头制造的一个弓形物，把它套在一对牛，不是只是一只牛，套在一对牛的颈项上，然后在这个颈项下面呢，用皮带把它绑好，绑住，稳固定住，然后就有一条木杠啊，连于这个轭的横的棍子，穿过两只牛的中间，在耕地的时候呢，是拖着那个犁，我们晓得耕牛要拖着那个耕地的犁，然后一面走，这个土就被翻松啊，就被翻起来。所以这是加在两只牛身上的一个弓形的一个木头制造的弓形物，使得这两只牛呢被绑在一起，然后连于一个耕地的犁，然后这两个牛就是受这个轭的控制，他们往前走，这个犁就可以把田的土翻起来。所以这个轭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比喻，来形容服从或者说奴役，也就是说在轭下，这两只牛不能随便到处跑，他们受这个轭的辖制，受这个轭的奴役，所以这两只牛要服从这个轭。因此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做一个木头的轭，他说用绳索，我刚已经讲了，这个轭要用皮带来绑在两条牛，我固定啊，把它加在两条牛上。所以耶和华说，你去做一个木头轭，但是套在你自己的颈项上。然后耶和华说， 借着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送给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和西顿王，把我的话送给他们。那我们和俄本是说，借着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的手，把绳索跟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其实这个已经是和本做一个解释啊，因为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就是说把他们，那么这个他们呢，所以他们就解释成耶利米做了很多轭，其中一个轭他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还有五个轭就去套在这个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的这个使臣的脖子上，叫他们把这个轭带着回去。但是呢，有一个希腊版本，其实就说这个希腊文的翻译本啊，其实最可能的耶利米做的轭只是一个套在他自己的脖子上，作为一个象征的行动。耶和华乃是要这些使臣把耶和华的话带回到他们的王，那这里列了五个王，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要这些使臣把耶和华的话带回到他们的王那里去，送话给他们的王。所以为什么神要耶利米做一个轭套在他的颈项上来宣讲神的话，像这些到耶路撒冷来见西底家王的这些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的使臣来宣讲耶和华的话，然后他们可以把耶和华的话带回去给他们的王，其实这是要给这些使臣作为一个实体的教训，也就是说耶利米做了一个木轭套在他的颈项上，然后来宣讲神的话，让这些使臣对他们来说给予一个实体的教训，目的是要确保这些使臣们很生动的牢记耶和华要他们传递给他们的王所说的话，或者说要他们传递给那些差他们到耶路撒冷来的王，他们的王的信息。那么这里列的五个国家其实是围绕在以色列四周的国家，以东、摩押跟亚门是在东边跟东南边，那么推罗跟西顿是在北边，是在西北角，所以这五个国家都是围绕在以色列四周的国家。那这些国家为什么要差使臣到耶路撒冷去见犹大王西底家呢？这里没告诉我们啊，我们经文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他们这五个国家差使臣去见犹大王西底家，但是呢根据巴比伦史书的记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根据巴比伦史书的记载，在这个时期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巴比伦王有各种不同的困难，一方面是有外来的敌人攻击，一方面内部有内部的分裂，所以在这个时期是巴比伦王正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候，所以这些国家的使臣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记住了他们都是围绕着以色列周围的国家，这些国家使臣就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似乎是想要抓住这个时机形成一个联盟来对抗巴比伦王。那么当然事实上他们没有真正达到 一个计划，就没有真正做出一个计划。因为这时候神就差耶利米对这些国家的王说话，要他们的使臣把这些话带回去。所以耶和华要他们知道，不但是犹大国，连犹大周围的这些国家，他们都必须要降服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以这些使臣就要把耶和华的话带回去告诉他们的王。接下来耶和华就吩咐耶利米要向这些使臣宣讲什么话呢？换句话说，这些话是对这些列国的王所说的信息。首先，耶和华被称为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已经看过，在旧约不断耶和华被称为是万军之耶和华。那我们也已经说过了，万军之耶和华是强调耶和华的大能。这些名字我们都应该要仔细的去明白这些名字所具有的意义。我们不要就是很随便哦，万军之耶和华，你根本都不知道为什么神要以圣经要以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来称呼神呢？万军其实就是天上千千万万的天使，我们常常说天使天君，万军就是天上千千万万的天使，他们是神的诸君。从诗篇103篇最末了，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天使在天上，这些千万的天使都是一直对耶和华效忠的，他们是遵行耶和华的旨意，遵守耶和华的命令的。所以耶和华统管天上这些千万的天使，而万军之耶和华那就是强调耶和华是有大能的神，因为他统管这千千万万的天使。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之后，罗马兵丁还有这些圣殿的领袖、祭司长、利未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就拿出刀来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削掉。耶稣说：“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求我的父，现在差12银多的天使来吗？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所强调的是耶和华的大能。但是他不但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因为耶和华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是以大能把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那里跟他们立约，以色列这个国家就诞生了。而这个国家的君王是耶和华，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耶和华的百姓。所以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向这些使臣来宣讲对列国的王所要说的话，一开始强调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有大能的神，而且他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就声明，向这些周围的列王声明他是谁。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周围的国家他们是拜偶像的，所以耶和华在给他们耶和华的话开宗明义声明他是什么人，他是谁。耶和华说：“是我 It is me， 是我用我的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以及地上的人和走兽。”耶和华声明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是有大能施行创造，用他的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这个伸出来的膀臂要表达的就是 神不可抗拒的能力。神的大能是不可抗拒的，他用大能跟伸出来的膀臂创造了天地，创造了地上所有的人和走兽。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很清楚已经启示出来了。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神怎么创造天地我们不知道，但是接下来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耶和华创造了天跟地，那时候地已经存在，但是地是空虚 empty 是空的，地上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混沌其实是 chaos， 地上是一片混乱，空的而且一片混乱，然后渊面黑暗，已经有水了，在地面上有水是黑暗的，所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就把光和暗分开，称光为日，称暗为夜。但是希伯来他们是倒过来，先论到晚上，然后论到早晨。这是为什么现在犹太人计算日子，他们是从傍晚六点开始算一个新的一天，到次日的傍晚六点这一天结束。所以跟我们是清晨一点钟才算新的一天很不一样，犹太人是日落六点就是新的一天，一直到次日的日落六点这一天就结束了。好，所以耶和华强调他是创造这个宇宙和其中万有的神，但是接下来他说，我看给谁合一合宜，我看给谁适合，我就把地给谁。这句话肯定了耶和华对他所创造的一切拥有绝对的主权。我看给谁合宜，我就把地给谁。这强调耶和华对一切他所创造的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是他所创造的万有的主，他在天上，在地上，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他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这是诗篇135篇的第六节，其实115篇的第三节也是有同样的话。在耶和华所创造的万物，他有绝对的主权，随他自己的意思而行。所以这里说，我看给谁合适，我就把地给谁。所以这个耶和华的声明是贯穿整本圣经，整个圣经的启示的强调。整本圣经的启示非常着重，或者说整个启示的核心乃是在耶和华神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你怎么给神下定义呢？很多人给神下的定义是这个那个，尤其是拜异教的。但是圣经很清楚，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而且他在他一切的创造物和历史之上为主，也就是说在神所有所创造的万有跟历史，人类的历史之上，他乃是主，他拥有绝对的主权。因此他在他的创造中，在历史的过程中做成他的旨意和计划，他拥有这个 绝对的主权，在一切的创造物之上，也是在历史之上，他是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所以他就在他的创造和历史的过程中， 他做成他的旨意和计划。等到我们最后应用，我会再多说这一点。这个真理是非常重要，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天天去默想的一个真理。我们不能把它当成口号，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成口号，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跟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活出来的生活跟世人迥然有别。所以这是为什么耶利米要去神要耶利米宣讲的话给列国的王，首先神声明他是谁，然后耶和华就宣告他的意志，或者说宣告他的旨意。他说现在是我， Now it is I， 现在是我已经把这些地交在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甚至我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供他奴役，列国都要服侍他和他的儿孙。所以现在接下来，既然耶和华看给谁合适就把地给谁，他就宣告他的旨意。他说我已经把这些地，也就是指的这些列国的地，交在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而且耶和华说我甚至把田野的走兽都交给他，供他奴役来服侍他。因此列国都要服侍巴比伦王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儿孙。这个宣告很清楚地表明耶和华他也是历史的主。耶和华不但是创造的主，他也是历史的主。他已经定了旨意，要把这些地这些国家都交给他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甚至耶和华说他要使田野的走兽都受巴比伦王的管辖。其实在这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在25章第9节已经看见出现耶和华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是我的仆人。那在那里我们已经说明了，尼布贾尼撒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意思乃是指他是耶和华所使用的器皿，他是耶和华所使用的器皿。耶和华已经定了旨意，他要使用尼布贾尼撒王来向犹大国施行刑罚，或者说来把立约的咒诅加在他的百姓的身上。然而这里耶和华的宣告不仅是犹大国，连犹大周围的列国也都要服侍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和他的儿孙。这是神耶和华他所定的旨意和计划，他在人类的历史中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人类的历史，目的是要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我们不要把后面这半丢掉，神不是说有绝对主权掌管历史就结束，神的绝对主权掌管一切的创造物和人类的历史是有目的的，乃是要来做成神自己的旨意跟计划。这里耶和华这个宣告，事实上我们在但以理书2章跟4章我们看见同样的耶和华的宣告。在但以理书2章，尼布贾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但是他梦醒之后忘记他所做的梦是什么，所以他就把他全国的术士招来，要他们把他做的梦告诉他， 并且来为他解梦。但是没有一个巴比伦的术士能够做这样的事。当时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是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间，经过三年的训练之后，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选立为在王宫来担任这个很重要的啊统治的尼布甲尼撒王的统治的一个等于说官员。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因为这些术士不能够把他做的梦告诉他而为他解梦，他就要把全国的术士都杀了。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也就是在要被杀的人的行列中，于是但以理就去求王宽限，然后他回到他住的地方，请求他的三个朋友跟他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把这个奥秘显给但以理。于是在夜间，神就把这个奥秘显给但以理，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他对神的赞美特别提到神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把智慧赐给人。所以第二天但以理就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来，把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和梦的解释告诉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的是一个巨大的人像，这个人像有金头，有银胸，有铜腹，有铁腿，然后有半铁半泥的脚，然后有一个小石头打在这个人像上，这个人像整个粉碎了，而这个小石头变成一座山，充满了天下。但以理把这个梦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说神已经把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你，借着这个梦，神已经向尼布甲尼撒王启示了神的旨意。那么但以理就来给尼布甲尼撒王来解释，其实这整个人像你可以说是代表整个人类的历史啊。虽然很多解经家因为第一个这个金头，但以理很清楚的给尼布甲尼撒王解释这个金头是谁，所以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的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神自己就直接向尼布甲尼撒王宣告了，他已经把全地上的列国都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甚至连走兽飞鸟都交给他来管理，他就是金头。然后当然说在你以后会另外兴起一个国不及你，那就是银胸马代波斯帝国，然后之后就是铜腹，那是第三个国，那就是希腊帝国，然后接下来是铁脚第四个国，那就是罗马帝国。如果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但是其实这些国家不过是象征日后在地上要兴起的政权，一直到有一颗小石头打在这个像上，这个像就粉碎了，也就是人类的历史就要结束，这个小石头变成一个大山充满天下。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这个预言是指向耶稣基督，神的国将要 实现在地上。但是你如果看这个金像，金银铜铁，半铁半泥，其实也表达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每况愈下。金银铜铁，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再给你们详细的来讲解啊这个意象，但是我把一个大概的解释让大家明白，原因就是说耶和华是历史的主，所以他已经借着梦向尼布甲尼撒王启示，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已经把全地包括人和走兽都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让他来管理。不但如此，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又做了一个梦，这次他是梦见一棵大树，这棵大树非常的高大，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棵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够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以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棵树得食。然后我就不讲继续，这棵树后来就被砍下来，但是树叶子留着。于是但以理再一次为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他说你所见的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够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以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空中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健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健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和华向列国的王所宣讲的信息，很清楚地表明他已经把这个天下列国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甚至包括地上的走兽和飞鸟。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和所看见的异象都是表明同样的真理，耶和华有权柄废王立王，他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地上的君王和所有在位的，他们的权柄都是被神所赐给的。因此人必须顺服这些掌权者，当人不顺服就是不顺服耶和华，这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地上所有的君王和在位的，他们的权柄是耶和华所赐的，是被神所赐给的。既然是如此，人应当要顺服这些掌权者。但是虽然耶和华在这里宣告了他把国地上列国都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但是接下来他也同时宣告了巴比伦国的灭亡。他说我把这些交给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列国都要服侍他和他的儿孙，只等到他本国遭报的日子来到，那时许多国家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换句话说，虽然尼布甲尼撒王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但是只等到他遭报的日期来到，只等到神借着他做成神的计划，那么巴比伦国也要接受神的审判。事实上这在耶利米书第25章是 已经宣告了。在耶利米书第25章，我们看到从12节到14节，神要借着巴比伦王来刑罚犹大国和周围的列国。所以你看第九节，25章第九节，神说，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而并且视为一切的国民。所以不仅犹大国，犹大国四周所有的国，使他们进行毁灭，并且永久荒凉。11节，这地必全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啊，也就是说犹大和周围的列国，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12节，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然后耶和华说，14节，当他刑罚巴比伦王的时候，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所以在第25章12节到14节也已经论到巴比伦国将要被灭亡。巴比伦虽然是耶和华手中的器皿，但是这并不使他们免于神公义的审判。巴比伦也将要为他们自己的罪，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来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而且25章14节，神说他要按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在那里我们已经说了，这是神公平审判的原则，我们叫做一报还一报的报酬率。这是在摩西律法就已经制定给审判官审判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以恶报恶，这是公平的审判。因此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是在圣经所启示关于审判，神的审判一个重要的真理。神的审判是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巴比伦虽然是神手中的器皿，但是也不能免于神公义的审判。他们也要为自己的恶所做的恶和他们自己的罪来接受神公义的审判。按着神公义审判的原则，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所以巴比伦王当神把列国交在他的手下，使他可以来管辖列国的时候，巴比伦王是以残暴来奴役列国。因此神说巴比伦也要被列国所奴役，他也要做列国的奴仆。当然巴比伦的残暴，我们如果看一些历史书，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概念。但是在圣经里面也有让我们可以窥见一点点。诗篇137篇，诗人说，把你的婴孩，把巴比伦的婴孩摔在石头上的，那人是有福的。这个好像是个人在报复，其实不是的。诗人呼求耶和华来伸冤，因为唯有耶和华是有权柄施行审判，有权柄伸冤报应的神。巴比伦王在攻打犹大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婴孩摔在石头上。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很多的石头，所以如果你去那边，他们的房子基本上是凿出来的石头所盖的，圣殿的根基也是又大块又好的石头所为来做成圣殿的根基。所以诗人呼求神来为他们伸冤，按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把你的婴孩摔在石头上，那人是有福的。 耶和华既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也是万有的主。他既然是创造者，他就是万有的主，也是全地的审判官。全地的人都必须向他交账，都必须向他负责任。不仅是他立约的百姓有责任要遵行他的话，列国的人也有责任要遵行耶和华的话。因为耶和华是全地的创造者和全地的主以及全地的审判官。所以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十四节，论到第十三节，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神的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我们和合本翻成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其实原文直接翻译是所有被造物在神面前都是显然的，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这里和本翻成与我们有关系，这什么关系？其实原文是说我们必须向他交账。万物所有的人都要向神交账。所以在传道书第十二章最后，传道书的总结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宇宙的主，历史的主，同时他也是宇宙的审判官。不仅神立约的百姓有责任要遵行神的话，列国的人也有责任要遵行神的话，因为全地的人都要向这位创造的神交账负责任。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就向列国发出警告，这个警告同时也是带着应许。首先是负面的警告和应许。第八节，无论哪一国哪一邦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首先是警告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的后果。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列国也需要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如果列国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不肯降服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统治，那就是拒绝听从耶和华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创造者，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耶和华的刑罚。所以列国的王若是不听从神借耶利米所宣告的话，告诉他们神已经把列国都交在巴比伦的手中，他们要服侍巴比伦首王。所以这个恶，耶利米带的这个恶，就是一个生动的一个实体的教训，让这些列国的使臣看见，他们可以牢牢记住耶和华要他们带回去的给他们的王的信息。如果这些王不肯听从，不肯服侍巴比伦王，那么他们就是拒绝听从耶和华这位创造者和这位万有的主，他们就必须接受耶和华的刑罚， 耶和华就要用刀剑饥荒瘟疫来刑罚那地，一直到他借着巴比伦王的手把他们毁灭。那这里列出来的饥荒、刀剑、饥荒、瘟疫，其实基本上是描述军队入侵和军队入侵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当有战争发生的时候造成的后果，刀剑就被杀害，饥荒，有战争的时候总是有饥荒，而且瘟疫，这些都是随之而来的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但是耶和华不但警告这些列国的王，如果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接下来警告他们不可以听从他们的先知、他们的占卜的人、他们做梦的人、他们算命的人，还有他们行邪术的人所说的预言。这里列了先知、占卜的、圆梦的，其实就是做梦的。以色列的这些假先知也会说，我做了一个梦，我做了一个梦。那观照其实用我们现在的所能了解，其实就是算命。还有呢，行邪术的人，他们说预言。我们要了解，在当时列国的人，他们乃是去向那些能够预测未来的媒介，或者说灵媒，能够预测未来的这些媒介的人，去向他们求问神明的旨意。这是列国都是很普遍的，在当时那个时代。所以先知、占卜的、做梦的、算命的、行邪术的，都是能够预测未来的这个媒介的人。他们到这些人那里去求问神明的旨意。这里所列出的有五种的媒介，有先知，这些列国也有先知，有占卜的、做梦的、算命的和行邪术的。这些在生命记第十八章摩西的律法很清楚的表明，在以色列国这些是被禁止的，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国是不允许有这些媒介的人。在利未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九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以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以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因为那些国民行这些可憎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就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你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做完全人。所以生命记已经很清楚禁止以色列人能够禁止他们效法这些列国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是在列国很普遍的，他们是借着这五种媒介去求问他们的神明，想要去知道来预测将来的事。但是这里神说他们所说的话全是虚假的预言，所以耶和华劝告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听从。因为第十节，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所以耶和华警告这些列国的王，不要听从这些媒介的人所说的虚假的预言。如果他们听从这些虚假的预言，那么耶和华就要把他们赶逐离开他们的土地，使他们灭亡。这是耶和华警告以及告诉他们如果不听从耶和华的话的后果。但是耶和华也给予正面的应许，第十一节，如果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然住在本地， 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若是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话，愿意服侍巴比伦王，把自己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耶和华应许说，他们可以留在他们自己的地方，而且可以耕种居住。所以这个就是耶和华要耶利米向从以色列周围来的列国的使臣所宣讲的耶和华的话，把要他们把这个信息带回去告诉他们的王。然后耶利米就向犹大王西底家来宣讲神的话，向列国的王耶和华所说的话，耶利米已经宣讲了之后，第十二节，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耶和华对犹大王西底家所说的信息，基本上是重复他对列国的王所说的信息。所以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不但耶和华对列国的王说了耶和华说的话，耶和华也要对犹大王西底家说同样的话。那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耶利米所说的向西底家王所说的话的内容，首先是正面的劝告和应许。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变得存活。所以是正面的劝告，劝告他们把他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来服侍巴比伦王，那么他们就可以生存啊，神就应许他们可以生存。但接下来就是负面的警告和应许，不可听你和你的百姓，十三节，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所说的话呢？所以负面的警告，如果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不肯服侍巴比伦王，不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那么他们也将要遭遇列国跟列国相同的后果，他们也要遭遇跟列国的王不服从耶和华的话所遭遇的后果，那就是他们将要有刀剑、饥荒和瘟疫临到他们而死亡。所以这是负面的警告跟应许。那我们看到基本上就是前面耶和华对列国君王所说的话，所以最后就劝告他们不可以听从假先知虚假的预言。十四节，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要服侍巴比伦王，不是不治，你们不要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预言，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所以耶和华照样劝告西底家王，不可以听从那些假先知所说的预言。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耶和华严禁他们效法列邦，有这些所谓的占卜的、算命的，这一些列国的这些媒介的人啊，去预测未来的媒介的人。那而在犹大，除了有先知宣讲耶和华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先知，他们是给予跟耶利米所说的话完全相反的劝告。耶利米劝他们要服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下，服侍他，可是 还有很多的先知，他们是说相反的话，他们不断的对犹大百姓说不要服侍巴比伦王啊，和合本翻译你们不自服侍，其实他们是一再的对百姓说你们不要服侍巴比伦王，他们总是向这些百姓宣告平安。譬如说在耶利米书的第十四章，耶利米已经向耶和华发出抱怨，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我就说哎，主耶和华啊，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他们总是宣告平安，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三章十七节，二十三章十七节，十六节一样的，耶和华警告他们不要听从这些其他先知所说的话。但是十七节，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所以这些假先知，他们是给予跟耶利米所给予的劝告相反的劝告，他们不断对犹大百姓说你们不要服侍巴比伦王，然后他们向他们宣告平安，不断的宣告平安，这刀剑饥荒瘟疫不会临到你们，你们一定可以得享平安。这些是叫 Shalom Prophets。 我们今天现代也有很多这种的先知，或者说这种的传道人，就是宣讲平安。但是耶和华很清楚的表明，他没有差遣他们，他们是奉耶和华的名说虚假的预言，所说的是谎言。所以耶和华劝西底家王不要听从这些先知的话，如果西底家和百姓听从这些假先知的话，耶和华就要把他们和这些假先知都一起赶出去，他们都必灭亡。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最主要是耶和华向列国的王所说的话，以及向犹大王西底家所说的话，基本上这个信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了，在耶和华向列国的王所说的话，一个非常开，一个等于说基本的向列国王开宗明义的一个声明，那就是耶和华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创造这个大地，他也创造地上所有的人、走兽、飞鸟和海里的鱼。因此他在他一切的创造以及历史的过程中是有绝对主权来掌管的那位主，他不仅是创造者，他也是万有的主和历史的主，他在天上地上，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随他自己的意思而行，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在人类的国中掌权，他要把国赐给谁，他喜欢赐给谁他就赐给谁。耶和华掌管历史，掌管一切的受造物，乃是来在这些受造物和历史的过程中来做成神的旨意和计划。所以我们看到整本圣经，这是整本圣经向我们启示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主题，告诉我们耶和华是谁，以及他对整个创造的旨意跟计划。正因为他是创造者，他也是宇宙和历史的主， 而他在这一切之上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乃是要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概念，我们必须要明白。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所谓的启示文学，这些启示文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告诉我们将来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譬如说但以理书，譬如说撒加利亚书、以西结书。新约呢，就是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讲论，告诉我们末世要有很多假先知，又有敌基督出来等等之类，而且告诉我们主来的时候将是如何等等。特别是启示录，整卷启示录是属于启示文学。但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今年很多人在讲解启示录的时候把焦点摆错了，把焦点放在一直在研究事情将会如何发生，所以对号入座。哦，这里启示录讲的这个兽和假先知有龙把他的权柄给从海里出来的兽，还有从地上出来的假先知等等，那就对号入座的意思就是说，哦，什么时候现在这个世界的局势是怎么样的，哦，已经在应验圣经上的预言。记住申命记29章29节所说的话，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只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要我们去遵行。换句话说，神的伟大，他不会把他要怎么来一步一步具体的怎么来事情要怎么发生事先告诉我们，不可能。因为他的旨意跟计划是无法数算的，我们也受造的人类也是，我们的智慧和能力也不能够明白的。但是这些启示文学其实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所这一章圣经，今天这章圣经所强调的这个重要的真理，神是历史的主，他掌管历史，他也是一切创造物的主，所以他是在一切受造物和历史的过程中来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事实上耶稣第一次来，我们已经看见许多的预言已经开始实现了，开始应验了。但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从死里复活和被高举，人类的历史就不改变的向着神要历史发展的方向去行。下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就是基督的再来。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的启示，我们不是要去对号入座，一直看这个事情发生那个事情发生，乃是耶稣一再的吩咐我们要警醒，要预备，要警醒，要预备，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这些真理也帮助我们今天来建立我们的世界观，以及我们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战争、天灾人祸、饥荒、瘟疫不断的发生，我们怎么来看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怎么来建立我们的世界观？也许我们看到有邪恶的政权出来掌权、okay? 事实上启示录13章讲到那个从海里上来的兽，还有地上出来的兽，是被赐给权柄，可以残害圣徒，而且神的话甚至说一句我们很难吞下去的话，被刀杀的就让他被刀杀，被抢夺的就让他被抢夺。这些逼迫，对教会的逼迫 攻击以及杀害，好像神不顾念我们，其实不是的。所以这卷书让我们知道神仍然在掌权，但是这些事情临到教会是要使教会被炼净。今天的教会其实是要走主耶稣所走的路，那就是我们传福音，女人做门徒，我们也会受逼迫，我们也会受反对，我们甚至要殉道。神的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来成长，因为耶稣基督是借着受苦被钉死而得荣耀，而打败仇敌，我们今天也要走同样的路，这是圣经要我们明白的真理。所以要以受苦当作兵器，要以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这是彼得前书第四章。你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要用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我们要预备，我们要预备，我们今天不是过一个舒适的日子。看看现在很多的教会都是过安逸的生活，我们讲的信息是讨好人的信息，所以我们不会受任何的反对和逼迫，但这不是耶稣，不是圣经上的教导。我们也要受逼迫，教会神国度的成长是教会在受逼迫、攻击、反对甚至殉道当中，神的国强有力的向前推进，神的国继续不断的扩张。这是圣经的话，因为这位神他是一切创造物和历史的主，他掌管这一切，要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所以这个自从耶稣在十字架得胜并且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启示录告诉我们他就从坐宝座的手中拿了那个被七印封印的封严的书卷，然后揭开七印，于是就有各样的战争、饥荒、瘟疫等等临到地上，然后有七号七晚。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解释，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审判已经开始临到，神的审判已经开始临到，但是最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达到最高潮。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预备好与基督走同样的路，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受反对甚至殉道。这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世界观以及我们对神的信心。但是同时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每一个人无论是以色列立约、神立约的百姓或者是列国的人，今天对我们来讲，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非基督徒，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账。但是同时也向我们启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既然地上的政权他们的权柄是被神所赐给的，所以圣经里面要求我们要顺服这些掌权者。所以今天耶利米向列国的王和西底家王宣讲的信息，要求他们把自己放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轭下来服侍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是耶和华立他来掌管全地，列国都被交在他的手中，连牲畜都被交在他的手中来服侍他。那么我们在应用上关于这一点，我们看到在新约耶稣自己也给予相同的教导，耶稣的教导就成为使徒们对于政府的权柄的教导 的一个基本。在马太福音22章，马可福音也有，路加福音也有，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存着恶心打发人去试探耶稣，他们拿了一个钱币问耶稣说，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犹太人认为这个纳税给该撒对他们来说是得罪神的，因为该撒是罗马皇帝。不但是该撒是罗马皇帝，当时罗马皇帝推动凯撒该撒敬拜，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皇帝要所有罗马帝国的人把他们当神明来敬拜，所以对犹太人讲这是亵渎的。他们要来试探耶稣，拿了一个钱币问可不可以纳税给罗马皇帝。耶稣问他们说，这个像跟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于是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就是耶稣对于政府的权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耶稣表明该撒，也就是罗马皇帝，有他当得的权益，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罗马皇帝有他当得的权益，但是神的物要归给神，神也有神当得的权益。应该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意思就是说应当向该撒尽的义务你们应该要尽，这是该撒当得的权益。你们要向该撒尽你们当尽的义务，那么也就是这里他们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耶稣说，你们要把该撒的物归给他，你们应当向该撒尽你们向该撒当尽的义务。但是耶稣立刻做一个平衡，你们也要把神的物归给神。耶稣的意思是说，该撒的领域乃是属于神的领域的一部分，该撒的领域是在神的领域之内，是该撒当得的权益，你们该向他尽的义务你们要尽，但是神的物要归给神。该撒的领域是属于神的领域的一部分，是在神的领域之内，换句话说，神才拥有绝对的权柄，该撒并不拥有绝对的权柄，神才拥有绝对的权柄，而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该撒。所以你们要把唯独神才当得的荣耀归给神。神的领域超越该撒的领域，同时包括该撒的领域。该撒不可以越过神所指派他的职权，把他自己当成神，与神同等。所以我们知道当时这种凯撒敬拜、该撒敬拜，就是把罗马皇帝当神明来敬拜，这是神所拒绝的。所以耶稣这个教导很清楚地表明，政府的权柄，正如我们今天看见尼布甲尼撒王是神赋予他这个权柄，政府的权柄神赐给他，那么政府该得的权益，我们向政府当尽的义务我们要尽，但是我们必须了解政府的权柄乃是属于神的权柄之下，神才拥有绝对的主权，他以绝对的主权也掌管政府的权柄。所以我们要把神当得的荣耀，我们必须把真正完全的顺服和敬拜单单归给神。所以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也是按照耶稣这个教训给予对于政府给予罗马教会这个教导。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当为这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那这个人是指的政府，凡政府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粮给他纳粮，当得的税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好，所以这个人不是指所有的人，是在这上下文是指政府，该纳税的就应该纳税，当惧怕的就应该惧怕，当恭敬的就应该恭敬他。所以保罗也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给予同样的教导。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行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使徒彼得也给予类似的教导，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我们跳到十五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从耶稣和使徒们的教训，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归纳，来总结他们的教导，关于对政府的权柄的教导。首先第一，人类的权柄跟神的权柄不是各自独立的两个领域，人类的权柄和神的权柄不是各自独立的两个领域，神的领域是超越人类政权的领域，而且是包括人类政权的领域。也就是说，神的权柄超越人类政权的权柄，而且是包含了人类政权的权柄。神才拥有绝对的权柄，他以绝对的主权掌管地上的政府。这个要帮助我们今天来看很多地上的政权，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权柄是被神所赐给的，神在他们之上以绝对的主权在掌管所有地上的政府。第二，政府的权柄既然是神所赐给的，不论该政府是否配得，都要给予当得的尊敬和顺服。这个我们从刚刚的罗马书十三章、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还有彼得前书很清楚看见，劝他们的读者要顺服政府。其实这些读者，罗马书的读者、彼得前书的读者啊，提多当然是写给提多，但要提多提醒这些圣徒们，他们都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如果我记得不错，彼得前书的读者是在尼禄王的统治之下，尼禄王在罗马的帝国的时代是一个暴君，当然 最残暴的是叫做豆米田。一般圣经学者认为启示录、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豆米田担任罗马皇帝的时候，所以这些使徒们劝勉他的读者要顺服政府，因为政府的权柄，罗马书说得很清楚，是从神来的，所以要给予政府当得的尊敬和顺服。对政府的顺服乃是对神的权柄的顺服的一部分，对政府的权柄的顺服乃是对神的权柄的顺服的一部分，因此当纳的税就应当纳给政府，应该给予政府当得的惧怕和尊敬，不应当向政府做出武装暴动的行动，或者以革命的行动来推翻政府。因为既然政府的权柄是神所赐的，顺服政府就是对神的顺服。然而这个并不是指如果政府作恶，我们不可以向政府提出抗议，指出政府所做的恶是错误的。我们应当像先知一样，向政府提出先知性的警告，这乃是我们对政府的尊重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作恶，教会是盐，是光，我们有责任对政府提出先知性的警告。其实这乃是对政府的尊重的一部分，这是帮助政府除去邪恶，免得神的审判临到。所以在美国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示威，有一些示威是有暴动，但是如果只是一种和平的示威，特别我想应该是基督徒，如果是在政府作恶的时候，我们能够公开的来做出对政府先知的警告，其实这是我们对政府的尊重，是帮助政府除掉邪恶，免于神的审判临到。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尼布甲尼撒王是神手中的器皿，但是至终他也要为他自己的罪来接受神的审判。第三，由于政府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权柄，是神所赐给的，因此所有对政府的顺服必须总是被我们对神完全绝对的顺服来衡量。我再说一次，既然政府的权柄是神所赐的，我们应当顺服政府，但是我们所有对政府的顺服，我们应当也必须被我们对神完全绝对的顺服来衡量。基督徒根本的顺服是顺服神，基督徒根本的顺服是顺服神。当政府越过被指派的职任，声称有神的权柄，那么我们对神的顺服就占有优先次序。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命令是违背神的命令，或者禁止我们遵守神的命令，那么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就是应当的。我们对政府的顺服总是要以我们对神那个完全绝对的顺服来衡量，政府不可以超越神赋予他的职权和权柄。如果政府要我们违背神的命令，或者不准许我们遵守神的命令，那时候我们就应当听从神不听从人。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譬如说出埃及记第一章，法老要那个接生婆把希伯来人生的 男孩通通杀掉，但是这些接生婆不听从法老的命令，存留希伯来男孩子的性命。譬如说但以理书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是被神赐给权柄，但是他做了一个金像，他说当音乐奏乐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向这个金像来俯伏敬拜，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听从。譬如说但以理书第六章，那些害要想谋害但以理的人要求大力乌王立一个禁令，30天之内不准人任何人向除了大力乌王以外的人或事物或神明祷告。但以理仍然一天三次，他的窗子面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在神面前祷告。那么使徒时代，公会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传道，他们在公会面前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所以这是一些把耶稣和使徒们对政府的权柄的教导我们做的归纳，但是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应用。那么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说到政府一切的制度我们是应当要顺服，无论是税法，无论是移民法，无论是交通法规，这些政府的制度我们是应当要顺服。但是有一个底线，那就是政府也是必须按神的旨意来执政。如果政府要我们违背神的旨意，我们就不能听从，我们只能听从神，不能听从人。那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每一个主日，每一次我来到神面前，我就说主啊，每一个主日我们听见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去遵行。我们都应该回去花时间进一步的去默想，去祷告，去寻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并且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遵行。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要说每个主日我们听见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真的是用心来聆听并且顺服遵行吗？你的尤其在耶利米书，你的话一再的斥责说，那些不遵守你话语的命的人，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列国的人，都要接受你的刑罚。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明白遵行你的话是何等的重要，愿你让我们有一个渴慕认识你，渴慕明白真理和遵行真理的心，来讨你的喜悦，来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拜和侍奉。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